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2月10号的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北韩频射弹，美日韩防长谴责；俄乌危机考验何锦丽，慕尼克会议试炼外交新手；美国会共和党人提出制裁中共法，全面锁定中共官员及其亲属；加拿大卡车司机美国边境示戒，白宫忧危及供应链；美六月至五岁幼儿预计21号开打 COVID-19 疫苗。油价每桶恐破百，拜登同沙国国王通话寻求供应稳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接二连三试射弹道飞弹，推升国际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长期以来禁止北韩试射飞弹。而北韩今年一月试射次数创下新高，至少发射了7枚飞弹，包括一枚能够在高速下操纵的极音速飞弹。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9号和南韩以及日本防长谈论北韩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透过声明表示，这几名领袖强调北韩发射弹道飞弹破坏区域安全稳定，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国防部长徐旭说，北韩试射飞弹的行为构成直接而且严重的威胁，誓言要加强基于美国联盟的因应能力。徐旭办公室透过声明表示，美日韩三国防长同意在没多久的将来举行面对面会谈，不过没有提出具体日期。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指出，北韩在过去一年持续发展核武及弹道飞弹计划，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动的网络攻击是平壤当局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今个月慕尼克的安全会议，重新坚守和平安全原则，并且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创立于1963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每年吸引全球主要政治、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学术领袖与会，今年可能着重商讨俄乌边界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意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扩大俄国势力范围。白宫副新闻秘书辛克9号宣布何锦丽前往欧洲的行程。他表示，副总统在慕尼克的外交活动将展现我们对北约盟邦钢铁一样的承诺，重申利益共享，坚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相关原则。这一名官员说，在乌克兰面临俄国大规模入侵威胁之际，何锦丽将重申美国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慕尼克会议定于2月18号到20号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不会出席会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名委员会共和党人，包括麦克林、班克斯以及威尔逊等众议员，在礼拜三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根据法案内容，制裁对象将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法案写入，法案在生效30日之后，美国总统将得以对中共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成年家属进行制裁。 制裁措施包括阻止和禁止制裁对象所有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无法取得赴美签证，以及禁止入境美国等。如果法案通过国会正式成法，2000多名中国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将无法入境美国，亦都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这样一来，受到制裁的官员就无法利用他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另外，根据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亦同样无法与任何被制裁的个人，即中共官员及其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者是业务。加拿大抗议群众1月28号集结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规模示威，要求结束联邦强制跨边境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示威活动扩散到安大略省温莎以及 Alberta 省富茨的美加边境口岸。加拿大出口商品 75% 运去美国。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间的大市大桥每日通常有8000部卡车通过，占所有跨边界贸易的四分之一。每日大量汽车零件从加拿大运往美国，大多安排在车厢需要他们的时候才会送达。白宫发言人普萨基9号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毕竟大市大桥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占两国贸易量的 25%， 封闭对汽车行业供应链带来风险，因为道路桥梁是机动车零组件的主要往来通道，堵塞可能会干扰汽车产业生产。他指出，拜登总统很关注这件事，亦都同国土安全部、加拿大官员以及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减轻影响。普萨基表示支持和平示威抗议，但是当抗议演变成暴力就会担忧。加拿大和美国各方都必须了解封锁的影响对劳工与供应链的潜在影响，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文件，满6个月至5岁幼儿预计最快在2月21号可以开始接种 COVID-19 疫苗。路透社报道，即使辉瑞疫苗在2到4岁幼儿组临床试验中未能够产生免疫反应，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考虑给予紧急使用授权，令到满6个月至到5岁的幼儿去接种。辉瑞药厂和合作伙伴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表示，应 FDA 要求已经提交取得授权的试验数据。FDA 外部顾问小组预计今个月15号开会，讨论是否建议 FDA 批准5岁以下幼儿接种疫苗。5岁以下的幼童是目前唯一没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年龄层。预计在讨论会议后不够一个礼拜即会展开接种的行动。德国幼儿与青少年医学协会主席多齐不认为目前比幼儿接种疫苗有好处。特别是在目前 Omicron 变种下，患病负担并不高，不足以证明给婴幼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拜登总统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9号在电话中讨论在油价飙升下的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包括伊朗和也门问题。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名领袖承诺会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国营媒体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在电话中谈到有关维持石油市场的平衡和稳定。沙尔曼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中最大出口国领袖。他强调必须维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等结盟油国 OPEC Plus 之间达成的供应协议。另外，白宫表示拜登亦重申美国承诺支持沙特阿拉伯自我防卫，以对抗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动的攻击。白宫表示，拜登亦在电话中对沙尔曼讲明，对伊朗核子计划重新建立约束的相关国际会谈。也门冲突被视为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话俾拜登知， 沙特阿拉伯希望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也门问题。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中俄之间依然是权宜之交。梅拉尼亚和帕勒达成协议，将发表独家通讯。市长参与州预算讨论，着重治安、疫情与经济。白宫打预防针，预告一月消费者物价年增率恐逾 7%。曼哈顿地检说商店盗窃将提高起诉罪名。超级杯在即，美国统安全部启动最高级别安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9号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个礼拜发表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会对此感到忧虑。柯比表示他仍然会重复曾经讲过的说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也不是更广泛的可以互相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看到的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只是一个权宜伙伴关系。柯比补充说他们不是在每个议题上都步调一致的两个国家。虽然他们可以在小范围的联合宣言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没有问题。而我们会聚焦我们确保对北约同盟关系的承诺。上个礼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普京见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扩。而莫斯科就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星期三宣布 Parler 将与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达成特殊协议，他将在 Parler 上发表独家通讯。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Parler 平台是否会因此向梅拉尼亚付费，也不清楚这个是否意味着梅拉尼亚就不再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据《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能够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平台上与全球的人直接交流，令人兴奋和受到鼓舞。他说帕勒一直都是使用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先锋，这个令到这个平台的用户能够推动富有成效的交流。据了解，帕勒还将为梅拉尼亚的新区块链技术平台MillenniaTrump.com 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平台是他去年12月为了出售非同质化代币而推出的。而 Parler 是2018年美国保守派人士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抵制 Facebook 和 Twitter 禁声而建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平台用户有大约1600万人。礼拜三，纽约市长亚当斯和纽约州参众两会议员在网络上召开会议，讨论州长霍楚日前公布的2023财年的2160亿美金预算案中有关纽约市的预算计划。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犯罪，从疫情中恢复以及重启经济。他说安全和公义是繁荣的关键，我们的城市不能够正常运作，除非纽约人是安全的，并等他们在街头、地铁、工作岗位和屋企感到安全。他亦说纽约市治安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枪支犯罪，所以他要求州立法者即刻给予协助，增加精神健康治疗机构的床位，以避免那些精神有问题对他人造成威胁的人提前释放到社区中。另外，亚当斯亦提出了改革现行的保释法，允许法官考虑被告的危险程度，特别是被控枪支犯罪的人要酌情考虑保释条件。据白宫礼拜三预告，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2022年1月消费者物价报告可能显示国内通货膨胀再度飙升。美国消费者物价在去年上升了 7%，是40年来上升速度最快的一年。一般预期， 美国劳工部听日将公布的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数据会比2021年一月大幅上扬。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话俾媒体知，我哋预期听日公布的资料当中，通膨年增率会好高。我谂就好似有啲人预计嘅，超过7%，亦都唔令人意外。美国去年因为供应链吃紧、零组件短缺、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反弹等因素，造成通货膨胀飙升。拜登总统的民意支持度随之下滑。呢一波物价攀升，能源和二手车升得特别严重，尤其是汽油。其他好似食品和屋租的价格亦都不断上升。不过，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表示，通货膨胀是全球现象。一旦疫情对支出的影响转向，更多消费重新回到服务业，通货膨胀就会逐渐消失。上任第一日就将犯罪降级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犯罪现象越来越猖獗、小偷有恃无恐、频繁作案的情况底下，在星期三宣布，对于盗窃商品的小偷，他要升级起诉级别。根据市警察局的数据，2020-2021年，全纽约市的零售店盗窃投诉案增长了36%。纽约邮报指出，今个礼拜二，一名身着褐色 jacket 的男子大摇大摆地从曼哈顿东14街一家 Trader Joe's 的超市白白拿走10几盒牛肉。无助的超市店员只能够追住那个人催他俾钱，最终都阻止不到这个人，将明抢来的东西放在车上，最后扬长而去。白艾荣说，他的办公室将会阻止这些走入商店直接将东西拿走的人，并且要研究怎样能够将这种行为合理地提高起诉的罪名。第56届美式职业足球超级杯开赛在即，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将这个赛事归入特殊事件之安全维护等级最高级别。这个意味着联邦机构将全力提供支援，确保赛事期间各方人士的安全。开赛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力亨德罗·马约卡斯今个礼拜抵达洛杉矶，和加州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会面，审查安全部署情况。今次赛事，国土安全部部署了500多名人力，提供各项安全支援，包括海空安全支援，预防人口贩运，并加强执法。好似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爆炸物探测犬队和海上安全检测设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会运用扫描科技检查出入比赛场地的货柜，以查找毒品、武器和爆炸物等违禁品，并且加强打击人口贩卖和假冒商品走私活动。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和英国等20多个媒体自由联盟成员国星期二就香港关闭媒体发表声明，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攻击新闻自由和压制香港当地独立媒体深表关切。这一项联合声明提到，当局最近突击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并且逮捕该媒体的员工，以及随后众新闻因为担心员工安全而自行关闭。声明说，自从2020年6月落实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打压并且压制香港行政特区的独立媒体，咁侵蚀了基本法展明的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且破坏了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应该尽的义务，咁仲造成香港当地独立媒体几乎完全消失。通过压制香港的人权、言论自由和观点以及资讯的自由流通以及交换，这些行动进一步破坏了对香港国际声誉的信心。声明中说，一个稳定和繁荣并且保护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香港应该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敦促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依照基本法和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义务而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发言人就联合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说包括媒体自由联盟在内，对目前特区海岸河清只是天下太平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无端诋毁香港新闻自由。发言人还说，任何以新闻自由之名行干预施压之实的图谋都是不自量力，注定失败。媒体自由联盟在2019年7月成立，宗旨是各国合作推动媒体自由和保护记者安全，并且对那些伤害履行本职的记者的人进行追责。这个联盟有70个成员国，签署这项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联合声明的有21个国家的政府。这21个国家分别是澳洲、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纽西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瑞士、英国和美国。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将会在下个月举行，不过目前气氛仍然一片死寂。早前有评论分析，如果北京无法选定新特首人选，或者以疫情为理由推迟选举，期间由林郑继续担任特首职务，直至习近平找到合适人选。不过8号林郑见记者表示，暂时看不到特首选举有押后的必要。建制派元老曾玉成预计，今次特首选举或者只是准一人参加，在没有竞争底下自动当选。2月8号，林郑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香港的抗疫政策仍然是坚持动态清零，说该政策符合香港现时的实况。被问及3月27号的特首选举会不会因为疫情严峻而押后，林郑说，特首选举规模小，投票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500人，实行防控措施远比立法会选举容易，暂时看不到有押后的必要。新一届特首选举的提名将会在这个月20号展开，3月5号结束。目前只有商人冼国林公布参选。香港时事评论人颜纯欧形容，特首选战气氛一片死寂，各建制派人马都等北京发号施令。建制派元老曾玉成日前在网台节目表示，北京还未决定好人选。他说，如果北京已经选定下任特首人选，会公告各方为真命天子让路。对于林郑月娥，他就表示，如果北京不希望林郑连任，以林郑的担当精神，会愿意配合北京安排。曾玉成预计，今次的特首选举只有中央意属的人可以获得足够提名成为候选人，咁表示呢一个人可能喺冇竞争下自动当选。佢解释，如果选举有多过一个人参选，将会产生激烈竞争，造成建制阵营嘅撕裂，而且喺票源分散下，有候选人或者唔能够取得过半数票，产生流选嘅风险，咁系中央绝对唔能够接受。因此佢睇唔到多过一人参选会带嚟任何好处。1月30号，曾玉成出席活动之后，再次被问及特首选举的心水人选。他表示，虽然自己认识不少有能力、有心和有担当的人才，但是以哪一种方式或者岗位为香港服务，应该由他们自行决定。他强调，这样的人才香港的确有，他希望未来见到有人宣布参选。被问及会不会支持特首林郑月娥连任那阵，曾玉成只是说，和其他民建联成员一样，对于林郑本人是否竞选连任都未知道，所以不适宜表达支持或者不支持他参选。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以下下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哀鸣，维持这个政权真难。中共到底给了他几多钱？谷爱凌遭美媒警告。拜登说，通胀为美国人带来压力，将在年底前缓解。四方会议聚焦三议题，布林肯说，印太是重点。香港每日确诊感染高速增长，封城与否，港府头大。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2月10号《人民日报》评论部在该报第5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篇长长的文章汇成一句话，那就是维持这个政权真难。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似乎没有听过哪个政党日日都强调重大风险，但是风险似乎特别青睐中共，而且看上去还来自各方各面。人民日报作为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它的评论部文章代表着中共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显然不是说来玩的。文章一开始就语出惊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还说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所谓的生存力等等。一般来说，当你叫出守住底线时，往往距离守不住底线已经是一步之遥。更惊人的是，这个是中共第一大党报证实，中共政权周围存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那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日报要以评论部身份来发表这一篇文章。四面楚歌的中共在各种惊涛骇浪中一不小心就彻底翻船。文章还具体描述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中共的十九大亦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所谓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都必须要打攻坚战了，可以想象中共面对的重大风险之巨。文章介绍习近平在2019年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提出明确的要求，看上去各种惊涛骇浪确实来自各方各面。人民日报评论部特意提到了金融风险，用了整整一段来进行强调。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提到要防止在处理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以及要压实企业自救自主责任。文章承认前进道路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亦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亦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亦有非传统的。因此，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亦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那就是维护这个政权真是很难。18岁的谷爱凌代表中国出征冬奥，一举夺得女子大跳台金牌，好多中国人欣喜若狂，但是这几日他的国籍问题引发的疑问不断。根据 BBC 8号报道，谷爱凌的美国经理人汤姆·亚普斯 Tom Yaps 拒绝接受经济学人采访。他说如果谷爱凌有一句批评中共的话被报道出去，那会令他在那边处于危险之中，他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摧毁。报道指出，谷爱凌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当地时间2月2号，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威尔·海恩 Will King 在节目中说，谷爱凌忘恩负义，背叛了这个不但养育他，还将他变成世界级滑雪选手的美国。只有美国才能够提供训练和设施，而他为了赚钱背弃美国，他是可耻的。海恩还将谷爱凌比喻成一个离开温暖家庭的小孩，警告他很快就会后悔。2月7号，另一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利兹皮克 Liz Peek 则在推特上说，谷爱凌，中共到底给了你几多钱？你笔钱足够令你背叛令到你成功的国家吗？据法广报道，星期二在北京冬奥首跳夺金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好快从夺金的喜悦回到现实，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国籍问题， 引发这个问题关键和中国的法律有关。谷爱凌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她是否放弃了美国国籍？谷爱凌没有澄清记者的疑问。法新社星期三分析谷爱凌和朱亦为什么同为美国规划中国的体育健将，只因为一个夺金冲上热搜受到膜拜，一个不慎跌倒遭网暴，分析没有给出答案。法新社的分析亦提出了规划运动员的国籍问题，一位入籍的健将大概不会保留原籍，因为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但没有官方记录表明谷爱凌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国际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就此提出质疑。谷爱凌一个很巧妙的讲法，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且他经常是这样讲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总统拜登就星期四2月10日报告嘅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做出回应时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压力，但他坚称问题会在今年底之前得到缓解。关于更高的价格，我们一直在这里使用我们所掌握的每一种工具，虽然今日提醒了我们美国人的预算正被分薄到连三餐都受到影响，但亦有迹象表明我们将成功地应对这一个挑战。拜登在回应劳工部报告声明中说，尽管今日的报告数据有所提升，但专家继续预测到2022年年底通胀将大幅缓解。拜登补充说，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在截至1月的过去12个月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了 7.5%， 这个是自1982年2月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这个亦引发大家对美国未来通胀前景的普遍担忧。一月份的月度消费者物价指数亦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燃油价格飙升了 9.5%， 能源成本整体上涨了 0.9%， 食品价格上涨了 0.9%。 考虑到通胀因素，一月份工人的实际收入仅比上一个月增加了 0.1%。最近几个月，由于供应链问题和高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公众对美国的经济状况感到忧虑，拜登的支持率随之大幅下降。去年12月，当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6.8% 的报告发布时，拜登表示他认为美国当时已经是处于通胀危机的顶峰，而政府正努力控制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星期四发布的数据表明通胀情况仍然在恶化，但拜登仍然乐观地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2023年之前得到解决。我们将继续我们几十年的为控制家庭和劳动人民生活成本之战，从处方药到儿童护理和老人护理，再到大家的能源成本，我们将继续促进更多的竞争，以致使我们的市场更具竞争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拜登说，星期五2月11日，由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集团 Quad 外交部长会议将会在墨尔本开会。气候变化、 COVID-19 疫情和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逼问题将成为三大首要议程。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强调，印太仍然是美国的重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四抵达澳洲。目前俄乌危机持续升级，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大约100,000名士兵，引发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莫斯科则否认有入侵的计划。 拜登政府希望向世界表明，美国长期战略重点仍然在亚太地区，世界某个地区的重大外交政策危机不会分散美国对关键优先事项的注意力。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星期四在墨尔本对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说，华府正是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应对乌克兰危机，但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说，这个地区将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关注点。他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场，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在这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布林肯和澳洲外长佩恩都表示，四方集团讨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将集中在建立一个没有胁迫的地区环境，暗示对北京在印太地区经济和军事野心扩张的抨击。佩恩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起成为一个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网络，致力于实际的合作，并确保所有大小印太国家都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战略决策。佩恩在会议上说，四方集团在这个地区应对 COVID 病毒方面的合作是最关键的，网络和海上安全、基础设施、气候行动和救灾，尤其是在最近汤加火山爆发之后的救灾亦是重点。布林肯在飞往墨尔本的飞机上跟记者说，四方机制是一种强大的机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反击侵略和胁迫，但他并没有点名中共。香港新冠病毒疫情目前正在快速扩散，港府2月10日公布的确诊病例接近1000例，有医疗专家预计，这个数据到3月底可能会接近每日30000例，封城与否已经摆在香港政府的面前。香港卫生机构星期四报告说，新增的确诊病例986例，其中本土病例985，只有1例属输入病例，大部分都是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新增死亡病例1例。香港卫生当局官员称，目前疫情非常严峻，每日新增的病例从大年初一2月1号的129例急速增加至星期三的创纪录1161例，涨幅近10倍。过去两个星期，香港确诊了4000多个病例，而去年12月港府公布的病例只有2例。从2020年香港发生疫情以来，累计病例数字为18000例，比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病例数字少很多。据港媒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政府医疗专家梁卓伟建议政府考虑封城。梁卓伟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防控措施，无法安全压制病毒的传播，预计3月中至3月底，每日的新增病例可能达到28000例。到6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会超过950人。梁卓伟表示，如果采取全城封城，疫情传播的趋势将可以大致得到压制，6月中旬的死亡人数亦可以减少至115人。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则反对封城和清零的防控措施，认为这样做法对香港几乎是不切实际，进一步围堵已经没用，应该集中资源加强疫苗接种，重点防止重症，因为疫苗既不能够防感染，亦不能够阻传播。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议员对中共提最严厉制裁法案。借谷爱凌诋毁陈光诚，胡锡进被炮轰。习近平东澳派遣外交，结果未必如愿。中共炒作世纪大运河，学者批评又是假大空。立陶宛总统表示将寻求美国永久驻军。斯洛伐克通过国防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机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这个礼拜推出一项最新议案， 对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值得关注的是，制裁对象亦都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家人。D 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位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包括麦克连、Lisa McLean、班克斯、Jim Banks 和威尔逊、Joe Wilson 等众议员，推出了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 Stop CCP Act。 根据法案，中共最高政府机构2000多名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会被制裁，其中包括他们成年的直系亲属将无法入美国境，拿不到美国旅行签证，亦都没办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同埋阻止他们使用或者获取某些资产。这样受到制裁的官员就没办法利用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美国新闻网 Breitbart 报道说，这些措施代表了国会。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今次是第一次考虑针对中共和习近平本人的最严厉的制裁。在这项提议之下，除了习近平本人会受到制裁之外，他的直系亲属亦都会受影响。譬如他读哈佛的女儿亦都会受到制裁，如果法案通过，习近平的女儿就不可以再读哈佛。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亦都不能够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即是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者业务。美国之音说，这项强硬的法案被视为国会最新出台的针对中共政府官员的立法措施，预计将会令到已经跌到谷底的美中关系更加紧张。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在2月9日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法案的制裁力度强大，将对中国共产党官员发挥真正的惩罚作用。他还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国的立场不够强硬，这个会导致北京进一步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麦克连 Lisa McLean 亦都在声明中说，中共是对美国和世界安全和安保的最大威胁之一，制裁中共领导人是向中国和世界表明我们厌倦了他们惯用的咄咄逼人的霸凌策略。另外有分析认为，民主党人多数不会在本届国会公开考虑这个提案，但是如果共和党人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能够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明年很有可能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出生并在美国受训的谷爱凌，在代表中国队参赛并获得北京冬奥金牌之后，在中国大陆被热炒。中共喉舌环球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找紧机会在新浪微博发帖吹捧他，同时胡锡进还别有用心地诋毁中国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引发大陆网民的炮轰，并要求他讲下陈光诚是谁。2月8日，18岁的谷爱凌在女子自由滑雪大跳台夺冠。2月9日凌晨，胡锡进在微博发帖说，这样好啊，漂亮有才华的谷爱凌回来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还拿到冠军。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诚就去了美国寻找光明，哈哈，欢迎以后有本事的多点来中国，科学家、运动员、商人都欢迎，亦都欢送不顺心的牢骚满腹的陈光诚们多几个出去美国投奔自由。跟住胡锡进的博文评论区就跟了大量的反驳他的贴文，说他人品低劣，太低装，还欺负残疾人士。有网友说，几邪恶才会拿人家的痛苦来做文章呢？有些人在黑暗的世界中用不屈的精神和灵魂寻找光明，有些人眼前虽然光明，内心就一片黑暗。 亦都有网友话，有啲人嘅心系盲嘅，佢哋蒙住块红布嚟睇世界。有啲人揭佢个老底话，原来老胡将个仔送去加拿大，系因为喺国内不顺心，牢骚满腹，去加拿大投奔自由，寻找光明啊！网民的谴责声浪越来越大，胡锡进的原帖就被发现修改了四次，他将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诚等改成了一些心理灰暗的恨国党，陈光诚们改成了人，但原文已经被网民截图广传，大家呼吁胡锡进好好地跟大家解释一下陈光诚到底是谁，为什么百度找不到啊，当初他为什么要投奔美国，请胡编跟大家讲一讲。还有网友指出，陈光诚一个为民请命的平民律师，居然被胡锡进这样来污蔑。我敢问胡锡进，你微上欺下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刻是好像陈光诚这样做过一个勇士？中共借北京冬奥大搞冬奥外交，拉拢为北京站台的出席冬奥的21国元首。中共秉承一向派遣的作风，令到这些国家今次多数都得到一些满足。其中俄罗斯得到中方承诺，中国将在未来30年大量增购俄国石油和天然气。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茨别克都会在未来三年获得中共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至于同阿根廷的新交易当中，习近平6号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会面的时候签署了备忘录，宣布阿根廷正式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将获得中方230亿美元的融资。有一个视频显示，阿根廷外交官当住习近平的面大嗌口号，吹捧中共。这些国家很清楚，只要出声拥护中共政权或者支持中共提出的主张，就很容易获得中共的经济援助。网民说这个是提款密码。北京在派完大利是之后是否能够如愿以偿？美国知名学者林培瑞教授受访的时候表示，以中共一带一路政策过往的实绩来看，这类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皆大欢喜的状态，但一段时间之后真正的现实才会浮上水面。报道指出，过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北京投资之后反对中共，浮现不满情绪的例子屡见不鲜。俄罗斯、哈萨克、尼泊尔、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和部分非洲国家都酝酿着反中的情绪。德国默克托中国研究所早前的一篇分析文章亦都支持上述论点，并表示虽然这些国家内部的反中情绪各自的政府会加以干预，但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讲就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大陆媒体在炒作一个所谓激动人心的消息，浙江、江西、广东三省要联合打造一条世纪大运河，从杭州直通广州，总投资额为3200亿元。据闻这条运河将通过江西水系连接长江和珠江，打通中国最发达的两大经济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有媒体叫它做杭广大运河，有学者批评这个是假大空的构想。1月17号，江西发布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说江西定在14/5期间规划，这个工程主要由赣粤运河、浙赣运河组成，运河规划全长大约1988公里。公开信息显示，这条运河从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开始，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经顺江转入鄱阳湖，然后沿着赣江逆流而上到赣江源头之一漳水，在江西大庾连通通往广东南洪、珠江北至北江的泾水，沿北江南下至珠三角地区。时事评论人毕鑫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世纪运河百年工程千年大计，这个不是假大空是什么？ 耗资3200亿元，他们不去解决民生问题，在不必要的基础建设上浪费资金，而且还破坏环境，最终还未必能够建成。有网民指出，运河作为交通工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运量更大、效率更高的海运、公路和铁路。从宁波港到南沙港，万吨巨轮川流不息，为什么要绕道江西穿越崇山峻岭呢？不音表示，大陆基础设施质量出现贪腐现象，桥未通车先冧的豆腐渣工程是常态。郑州大水刚刚过去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连一道桥的排水系统都做不好，还讲什么世纪运河，就算建成了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每年南方的降水量很大，排水就是问题，水淹的损失可能无法估计。出于对东欧局势的担心，立陶宛总统努斯达9号公开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在立陶宛永久驻军，来帮助强化安全。路透社报道，在当日新一轮北约作战部队部署的轮换欢迎仪式过后，努斯达在努克拉军事基地透露了这个意向。事实上，从2017年起，北约轮换部队开始驻军立陶宛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在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的当下，德国即将向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增派350名士兵。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亦都向立陶宛部署了由大约500名士兵组成的轮换部队和武器装备。努斯达说，我们将同美方进行对话，来确保轮换的美军部队能够永久在立陶宛部署。他说，这个是增强北约给立陶宛和区域提供安全和威慑的最佳推动力。早前立陶宛就被爆出寻求美国在立陶宛长期驻军的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本月报道，立陶宛议会议员小组正在华盛顿计划同美国国会进行会谈，并提出一系列请求，包括美军在立陶宛长期部署和扩大对波罗的海国家军事援助项目的资金。去年底，立陶宛总统顾问曾经透露，拜登承诺进一步帮助中欧的北约盟友获得额外军事力量。努斯达话俾拜登听，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对于这个地区的威慑和安全来讲最有效果。斯洛伐克国会9号通过了同美国的国防合作协议，在北约的东部国家，斯洛伐克是最后一个签订这个条约的会员国。中央社报道，这项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斯洛伐克境内的两座机场。斯洛伐克有部分山区和乌克兰接壤，而斯洛伐克和欧盟都担心莫斯科会染指乌克兰。斯洛伐克政府表示，这项国防合作协议和北约其他23个成员国签署的条约是一样的。斯洛伐克国会150名议员有79人投票赞成这项协议。国会今日辩论的时候，场面一度火爆，最后得以通过，总统查普托娃跟着正式签署协议生效。这项协议允许美军未来10年使用斯里亚奇和马拉茨基两地的机场，包括存放设备。至于美军能否驻扎在那里，仍待斯洛伐克国会通过。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在敲中共玻璃心， NBA 球星简达发重磅广告，美国议员提制裁中共法，学者呼吁联合盟国一起行动。东澳三连冠，德国雪橇女王巧妙谈论中国人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1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京冬奥开幕以来，种种争议不断。美国当地时间2月9号晚上， NBC 黄金时段播出一条新的奥运广告，请来美国 NBA 球星简弹 Enes Kanter-Freedom 担纲，畅谈言论自由使人自由， Free speech makes free people。 广告由美国教育个人权利基金会 FIRE 赞助，同步在 FIRE 推特账号发布，并且表示独裁者利用言论审查控制人民，大家必须支持言论自由才能够阻止独裁者。由简达的亲身经历传递的这个强大信息，就是强调自由赐于说话的自由。在广告入面，出生于土耳其的简达讲述，在自己批评土耳其总统之后，他们吊销了我的护照，他们将我爸爸关入了监狱。简达说自己清楚知道言论审查的代价，而美国就令他看到言论自由的社会是怎样的。他说，我记得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个队友批评了总统。我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可能会将你运入监狱。而他就说，这个就是美国。然后他跟我解释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简达在影片里面穿上了黑色 T 恤，上面用彩色印住 Free Tibet, Free Taiwan, Free Hong Kong, Free Uyghurs 等等英文大字，呼吁为西藏、台湾、香港和维吾尔人争取自由。简达在入籍美国之后和自己改姓 Freedom 自由。在过去，他曾经多次批评中共政府，并且声援香港、西藏和台湾。就在北京冬奥开幕之前，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向习近平呼吁，如果你有心切身处地地想下那些集中营入面无辜的维吾尔人，如果你的母亲、女儿、姊妹、妻子在集中营入面遭受折磨，你还会做这些事吗？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2月9号推出制裁中共法，制裁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及其直系成年亲属，包括习近平。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对此表示，我觉得这个法案不可能会被通过，假如这个法案通过，就是等同中美绝交。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法案目前尚未看到民主党议员表态，所以在本届国会要出明确结果难度较大。不过由于今年有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法案通过的概率将会大增。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一两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内政上是南辕北辙，他们分歧非常大，针锋相对。但是在对中共政权的问题上面，他一直是相当一致，所以我基本认为他会通过。唐正远表示，法案一旦通过，影响将会非常广泛。他说，中共高层权贵几乎都有人大代表资格，所以这个实际上等于是针对中共高层权贵阶层的一个集体制裁法案。而这些权贵家族掌控住中国众多领域的国家命脉产业，所以制裁不单止会对其家族经济利益和基本的生活状态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还会对中共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根据法案，两千几名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将会无法入境美国，也都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也都同样无法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唐正远指出，这项法案的力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这样的法案被提出的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战略竞争出现了再度升级的趋势，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民意对拜登应对中共威胁这方面的措施并不满意。在今年即将进行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不排除拜登为挽回民意而对中共有更加强硬的措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